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35，为了一个孩子需要七个敬愿。1850年以后的几年里，鲍斯高神父为了创立慈幼会而工作非常繁忙。不过，谁若因此以为鲍斯高神父只顾为了创立一个新修会而操心劳神，东奔西走，拜访各种人物，却把青年中心里的那些青少年置之不理，那就完全弄错了。须知鲍斯高神父从未做过一家公司的老板，却尝试一个大家庭的父亲。在他的那个大家庭里，他把孩子们看作一个主要的成分。他出外旅行，办理一切事务，一回到了青年中心里，就走进告解座里，听学生们告解。他不管是在什么地方，就是在罗马前往拜见教会高级神长，在会客室里等待接见时，或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等候火车时，也常想念着青年中心里的孩子们。1857年一个深秋的晚上，鲍斯高神父在烟雾蒙蒙的卡马乌拉火车站里等候回都灵的火车。在那种潮湿寒冷的天气，任何其他的旅客都会躲进候车室里，鲍斯高神父却因听到了孩子们游戏的喧闹，冒着又冷又湿的天气在浓雾中寻找他们。他自己这样写道：在喧闹中可以听到有一个声音控制着所有其他的声音，他有如一个司令官的号令，立刻受到大家的尊重和服从。我就很想认识那个孩子，看看他怎样统领一群乱哄哄的孩子。鲍斯高神父就向那群孩子走去，那些顽童一看见在浓雾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身穿黑色长袍的人，马上就拔足逃跑了。只有一个没跑掉，却朝我走来，两手往腰里一撑，用着发令的口气开始问我道：你是谁？你问我们要什么？搭不上一班火车，还是坐失一个少年？鲍斯高神父注视那个孩子，看见他头发散乱，目露凶光，立即知道他有充沛的活力，可是正要走入歧途，于是用几句友善的话先设法消逝他心中的疑虑，然后探问他的姓名和处境，才知道他叫米格·马可乃，13岁，父亲已经去世。鲍斯高神父问他将来预备做什么，他却傲然答道：我学会了整天游玩过日子。火车汽笛在呜呜地叫，鲍斯高神父知道不能再耽搁了，否则要搭不上这班火车了。可是坐失一个这样的少年，却是远比搭不上一班火车的损失更大。他就赶快给了马可乃一枚圣母圣牌，急急地告诉他说：你去见副本堂神父阿里乔，告诉他说，给你这个圣牌的神父想知道一些有关你的生活情形。不多几天之后，鲍斯高神父收到了一封由卡马乌拉的副本堂神父寄来的信，信上说，米格·马可乃是一个可怜的孩子，父亲已经去世，母亲由于要维持一家的生活， 无暇管教他。因他生性好动，不肯驯服，已经好几次被学校开除。不过他小学三年级的成绩相当不错。关于他的德性，我认为他的心肠是好的，行为也单纯，只是倔强不听教。在教室里，无论是上课或是听讲教理，常捣乱秩序。如果他不在，一切都很安静，要是他走了，大家都受益。一个像他这样的年龄、性格和家境的孩子，真应该予以一切爱心的照顾。鲍斯高神父回信说，如果孩子和他母亲答应的话，他就准备把孩子收在自己的青年中心里。阿里乔神父就叫马可乃来，对他说，那个给他圣牌的神父在都灵有一座很大房屋，有数百个孩子在那里奔跳游戏、上课读书或学习手艺。最后阿里乔神父还告诉他说，那个神父也愿意收你在他的那所房屋里，你愿意去吗？马克乃立刻答道，当然愿意了。他母亲为他预备了一小包衣服，陪他到了火车站，忍痛送别了他。米格·马克乃到了华道教青年中心，见了鲍斯高神父。以下这段谈话是鲍斯高神父自己记录下来的。他一见了我，就跑到我面前来对我说，神父，看，我就是你在卡马乌拉火车站里所遇见的米格·马可乃。是的，好孩子，我知道你高兴到这里来吗？是，很高兴。那么，我希望你不要把这里搞得乱七八糟啊。哦，这个你尽管放心，我绝不会使你难受的。以前我做得不好，可是我不愿意将来还是这样。我有两个朋友已经在监狱里，我……放心吧，现在你告诉我，你愿意读书呢，还是学手艺？随便，神父叫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不过，要是由我自己选择的话，我就更喜欢读书。你将来毕业之后想做什么？如果一个顽皮的孩子……他停住了，低着头在微笑。说呀，如果一个顽皮的孩子怎样？如果一个顽皮的孩子能够变得相当好，可以做神父的话，我就愿意做神父。让我们后来看看，一个顽皮的孩子究竟会做什么？现在我就让你读书。从那天起，唱歌、叫喊、奔跑、跳跃、喧闹，就是他在青年中心里的日常生活。当然，他并没有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小圣人。无原罪圣母会给他指派了一个青年，在一切事上帮助他，和气地纠正他。这个青年对他确实做了不少的事，屡次听到他随口说出一些粗俗的言语，或一半是诅咒毒神的话。每次那个青年规劝他，虽然他很好动任性，却也会向那个青年道谢，力图改正。马可乃心里最讨厌的就是那个停止游戏、上课或自修的钟声。他腋下夹着书籍，垂头丧气，像一个背叛劳动的小囚犯。